有相当一部分认为这场球输赖谁呀、啊？赖美国总统川普，川普就是个丧门星。有人听这个说说这个腔调我们倒挺熟悉，一般咱们就国内也经常说那句话嘛，说抛开事实不谈，难道美国就没有责任吗？那美国责任谁负啊？那不就川普负吗？我们有些八竿打不着的事儿都能赖到美国，赖到川普身上，这好像这怎么美国人也这么干呢？你说人家川普又没有上场，又不是尼克斯队的这个教练员、球员，连工作人员都不是，他不过就是到现场来看场球吗？怎么把责任都搁他身上了？说川普一来，尼克斯本来客场都赢，川普一来主场都输，说他简直就是个丧门星。那这个是为什么呢？人家给出理由，说由于川普的到来，有那么几点罪过。什么罪过呢？一个是给球迷观赛带来巨大的麻烦，第二是影响了球迷观赛的心情，第三个压抑了球场观赛的热情和气氛，说由此造成尼克斯队输球，他也不是没有道理。就是这个双方在这一个天平上实力差不多，有可能任何一个微小的调整和变化就会最终影响结果。所以有人说川普来了，把尼克斯队整压抑了啊，气氛起不来了。那么为啥照理说总统到现场，川普又是地道的纽约人呢？这么大个腕儿，那你看纽约场边有那么多拥趸呢，大明星呢，人家怎么就烘托了气氛？川普一来气氛还压抑了呢？所以这个得从川普来看球这个过程说起。首先第一点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就是川普是不是个丧门星，你得看来了产生多大影响。第一个影响最重要的就是安保。咱们都知道美国总统的出行啊，恐怕他的安保设施在世界上各国家领导人里他也得排到前面去。就是我们平常说这个保卫某些人的安全呢，说是万无一失，说这是厉害的。那么美国总统身上搁万无一失四个字就完全合适。因为他这个管理呢是美国的这个特勤局来管。就整个这个过程对总统的安保设施是要做到零失误的，就一点失误都不能有。所以从这点来讲，我们看这个前不久川普到中国访问的过程当中，他出行的整个驾驶带的这些东西，包括安保队员的队伍人员的素质，你就知道美国总统的安保在世界上那绝对是顶尖的。那么说那是出国呀，他国内呢？国内我们也知道美国政治是很复杂的，敌对势力啊互相之间也是你死我活的，再加上现在美国由于地缘政治国际问题啊引发的一些有可能遭到恐怖袭击的这些可能性。那你看川普去那大选的时候不也曾经遭受过枪击吗？所以像这种事儿，那么国内国外他的安保级别不会有任何的松懈，是一视同仁的。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过程复述一下，就是在这个北京时间是6月9号这个时候，川普呢从在新泽西的家里面出发，怎么出来呢？是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那个一号直升飞机，他坐直升飞机呢空中把他从新泽西呢运到了华尔街附近，到华尔街这儿呢下来换上他的车。这车是什么车大家知道吗？肯定有朋友就知道，是凯迪拉克那种加长加厚版的，叫野兽那个车，重得多少呢？9吨重，那钢板厚的都吓人，比波音那个机舱的舱门那个钢还要厚，据说是呢甚至能防核弹防生化武器袭击。那车里边呢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包括跟总统血型一样的血浆都准备好了，怕有意外的时候抢救时候来不及。就这样的车是万无一失，而且他的车队呢一般来说得有这个十几辆到二三十辆车左右。为啥呢？这个车队很复杂，有救护车跟着，有电子干扰车跟着，还有一些什么呢？诱饵车，就是这个车在前面开或者在哪开，你看着跟川普那车是一样的，但是里边坐的不是川普，川普坐到哪辆同样的车里头谁也不知道，这叫诱饵车。所以他整个这车队呼呼啦啦那影响很大的是。那么到了华尔街是换上这个车上了车车队，然后穿过曼哈顿来到中心地带，就我们说是美国纽约尼克斯队的主场叫麦迪逊广场花园，到了这个地方，你想着这一道这个过程就不得了。那么进到麦迪逊广场花园里呢，这个球馆特别大，你知道哪个地方越大它安保设施越加强。这个球馆呢是重新启动是在1968年，当时启动之后呢它就成了美国纽约尼克斯队的主场，也成了美国另外一支冰球队 叫游骑兵队的主场。那么这个主场呢，大，设施还先进。咱们有的朋友看过那个哥斯拉系列就知道，连那哥斯拉从陆地上到纽约这个城市里头找个地方产卵，都跑到纽约尼克斯主场去，就它影响是很大的。每年有大量的这个各种活动在这举行，一年365天，它至少一年要办32场各种大型比赛。这个比赛它不仅仅是体育比赛啊，还包括什么呢？文体活动。你像迈克尔·杰克逊、麦当娜这些人的这个演唱会，都曾在尼克斯的主场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过。而且不仅这样，这个民主党历史上有3次的代表大会在这儿，共和党在2004年他的代表大会也放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这地方还举行过很多出名的拳击比赛，你比方说阿里跟弗雷泽的世纪大战。所以这个场馆被称为蓝坛麦加、拳坛麦加。我曾经在2016年呢，10年前到这个纽约的时候呢，就是忙里偷闲，那时候是考察这个美国大选，川普跟希拉里大选，然后顺道在尼克斯看了一场这个，在纽约再看了一场尼克斯的比赛，票价当时很贵，我还曾经在现场发表了自己一些想法。那么就说这个场馆本身大，安保各方面设施也要加强。那么整个这个两方面，场馆里的安保加上一路护送过来的这种安保，它客观上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跟大家讲，首先一个就是为了能够让川普这一路啊各方面都是安全系数达到最高，就是在曼哈顿中心地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这个场馆周围的5-6条街道全部封上戒严，就是社会车辆和行人都不能进入。那么这个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首先一个我们知道呢，每场比赛的时候啊，有很多球迷由于尼克斯票很贵他进不去，他怎么办？就会在场馆周围广场上搁一个大屏幕，大家一边看一边在旁边喝着啤酒干嘛的。那他这样经常一场比赛在场外的人都上万，你就想想这个规模得有多大，使很多没有钱的球迷呢也能感受到现场的这种快乐。我就在场馆外，场馆里边尼克斯球迷正在呼喊，完了球员奋勇拼搏，这是一种感同身受，这个体验是完全同步的。就为了川普总统的安全，这取消了，使很多没有钱的球迷或者希望带小孩一块来看的感受不到这快乐。你想这对纽约球迷是不是一种打击，尤其是对于那些拿不出太多钱的。再有这个取消了，周围封锁，你想着围绕这场比赛得产生多少消费，就停车场它得少收多少钱，周围餐馆得少收多少钱，就这个周围因此它的经济状况都到受影响。所以有人说你川普为了提供就业活跃美国经济，你看你天天事事的，你觉得你如何如何，那怎么这事儿上都有多少人因为你来了失去收入呢？又有多少人失去了看球的快乐呢？所以他周边这一封锁这一戒严，导致了很多人感觉到球迷看球也不方便了，热情也受到打击了。那么这还是在他来这一路上，而且由于他到来，你看川普提前1小时来了， NBA 的官方就提醒球迷你们得最少提前2小时，实际上2小时不够，因为整个麦迪逊广场花园能容纳有多少人呢？他座位是19763个座位，你这么些人要进场，而且川普到来他安保还无限制增强，那你排队安检的时间势必会无限加长。为了这个，也在这离这场馆500-600米开外呢，单独在整个地方先检查你带的背包和这一些门票证件。可是你这样就是缓解了一会儿，不解决根本问题，那不球迷走路的时间也长了吗？那对于一些老人，有些坐轮椅来看球呢，那会带来非常大的不方便。所以他安保这一块就变得使很多人得提前4个小时才来。你可不知道这4小时时间成本。我那一年去看那个尼克斯的球，16年，我记得我们是那场球7:30打的，我们就是提前了2小时，5:30左右到的场馆，那时间还挺宽松。那普通的一场常规赛嘛，当时是纽约尼克斯对休斯顿火箭，当时哈登在火箭队。你想7:30比赛提前2小时，我5:30到，那就意味着基本上不怎么耽误工作。但是你要提前4个小时，你可注意了，那就意味着下午3点多你就得来，那你这一下午工作也别干了，你还有路上的时间呢。所以说这点就造成了一个什么混乱呢？很多买了票的来不了了，就把票搁到二手市场卖，也弄的就是卖票这个系统搞得非常混乱。还有安检的时候它出了很多问题，比方说安检首先一个按照机场级别的安检，就你带这些东西 那特别严格。我们到机场，尤其出国呀或者回国，你发现那个安检各方面，它确实非常严格。你比方说鞋得脱了，然后金属探测仪在你身上滋滋的这么来回检查，随身的背包，这回告诉你背包不能带，你只能带小件，比方说手机呀，带个车钥匙，只能带这个，剩下你全都给我放在外头去，你都得拿走。而且这个安检过程由于特别复杂，它时间肯定加长啊。你想想，你平常进体育馆看个比赛，安检多长时间？如果你在机场，你的安检多长时间？你这一比较，你就知道，它安检的时间得是平常的两倍甚至三倍四倍时间都不止。你说球迷在这种等待排队焦虑过程当中，他观赛的心情能好吗？还有一些特殊例子，比方说有的人，比方说糖尿病人，他有的带那胰岛素泵，哎，这个泵你得提前48个小时跟体育场报备，出示证件呢，在网上我带个泵到底如何如何，否则你到现场要么泵你摘去，要么你回家。那糖尿病人摘掉胰岛素泵，那么有时候跟丢了半拉命一样，所以他对有些特殊的观赛的球迷他也不够尊重这个事儿。当然在安保问题下一刀切，你行也行，不行也不也得行，你只能这么来。所以就这一系列使这个安检过程就把球迷的很多精力就给耗尽了。那还不止这些呢，这里头还有很多复杂的人脸识别呀，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系统啊，看看你原来是不是有前科，你要原来可能闹事儿的球迷可能就不让你进。在你这有政治倾向的，比方说你支持这个狂热支持民主党的，狂热的反川普的，如何如何的，他都会通过这个来控制你，这就涉及到美国一个言论管控的问题了。再有这种人脸识别现场要加强，这个在美国一直是争议非常大的。那么在这次川普的安检过程当中，这些招全使上了。其实这个事儿作为中国人来讲，我们很长时间也在探讨，就是安全和这个自由之间呢，它是有一个平衡点，怎么找着平衡点。你比方说到人脸识别，咱们这个疫情期间用健康码，健康码就是要用人脸识别的嘛。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你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大家也觉得安全和健康可能这个更重要。可是同时呢，你把这人脸识别扩大到社会各行业，包括什么地铁呀、小区出入啊，都要用这人脸识别。很多人就怀疑，第一个，你这么收集老百姓的信息，你要干到别的上呢，我们管控不了。就这种个人信息隐私，你如果管控不好，用到其他领域去，那就会给个人带来很大的灾难，就这种绝对的侵犯了人权。而且这样的话呢，个人信息在政府面前你完全变成个透明人。现在我们就有一个趋势嘛，个人信息越来越透明，政府信息越来越模糊，你想了解想知道很难，但是个人信息一下就打透了。所以这有一个公权力和私权力之间边界的问题，就即使是公权力收集你个人信息也得按法律的规范来行事。但是这点来看呢，不仅仅中国做的不到位，美国在这次你看安检过程当中体现出来的也是这种安全性要大于你个人的自由。所以这也是美国人呢历来很反对的一点。所以这时候我们说到外边的这种安检，那么进到体育馆里头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为什么我说就是川普进到体育馆里边他也影响了现场的气氛呢？有人说是川普在那，你看着坐在包厢外头都防弹玻璃，跟大伙都隔一层，完了川普站起来致意的时候，奏国歌的时候他站起来挥手向全场致意吗？你发现本来前面是这个马刺队队员上场，大家嘘声四起，客队嘛，到川普站起致意，那嘘声比马刺队队员还大。然后一切到宁斯队员，哇，全场又欢呼，就川普遭到了全场的嘘声。有记者采访川普说：“你看，你听不听这些嘘声？”川普说：“啥嘘声？那是对我的欢呼。”川普就这点好像不在乎，心理素质非常强大。还有在比赛一开始呢，有记者盯着川普干啥呢？不是认真看比赛，这么大一桶薯条，这怎么嘴张的多老大，一个劲儿在那吃。川普有个特点，喝可乐吃薯条，信奉生命在于静止。哎，运动没用，我就吃这些这个高脂肪的食品也没事，在那吃薯条。等到下半场第三节，双方交替领先，竞争的特别激烈的时候，拍到川普有十几秒在这样打盹儿的睡着了。他说：“这川普啊，花着纳税人的钱呢，跑到最贵的座位上坐着，在那睡觉。你说让那些买不着票的、没钱买票的球迷，这心里是啥滋儿？” 所以这些只能说川普的有些细节，比方他接受记者采访说你看你这么贵的票你都能进去看去，那很多老百姓没有钱，川普说没钱回家看电视啊，电视就收那点钱算半免费的。完了川普给出个结论，这就是生活，意思谁让你没钱了。这话呀搁在美国犯忌讳，搁在中国也犯忌讳一样，就川普在这上体现了他天马行空不拘一格的风格，有时候确实不是那么太拘小节。但是这些呢，我认为并不是大家指责川普是个丧门星造成求证诉求，不是这个，因为我们还得接着说他进入到了里边之后他的安保这过程并没有停止。因为美国总统的安保，我告诉大家他是分多少层的，你以往你看几次关于美国总统出事的时候，你发现他最里层的是身边的保镖，就你不要看他坐在这个玻璃包厢里边这防弹玻璃，他的前后左右有若干穿着便衣他的保镖，一旦真有危险这些保镖上去是要搁身体给总统挡子弹的，当然他们穿着防弹衣，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护卫呢，大概是离他有十几米远的二十几米远的，就这个范畴之内有一群这样的便衣，干啥呢，一旦出现突发情况又有人过来攻击他们要拦截，然后呢在贴身保镖护送川普总统逃离现场的时候，他们要形成人墙来挡道，来给让出一段区域来，这是第二层。还有第三层，这个第三层在室内呢，距离可能是100米200米远，能涵盖这个场地，如果在室外呢甚至最远能半径扩大到3公里，干啥呢，这些主要是狙击手组成的，在这个场馆里头寻找一个高点，把枪随时准备着，然后扫视全场，一旦出现比方说有人攻击川普，那么这个发现目标的时候，狙击手第一时间啪一枪要把这个刺杀的刺客干掉。要是在这个外边，那可能扩到3公里，他需要的狙击手会更多，占据建筑物的制高点，同时要防止这建筑物里藏着狙击手刺客。所以你看这个一般总统出行的时候，周围建筑上的玻璃窗严格是要关着的，你不能开窗，开窗你随时冒出个枪口来怎么办。这一点其实不光是这个川普，其他国家包括我们国家领导人出行的时候，你注意看四外边建筑，尤其在外边出现的时候，四外边的建筑它的窗户原则上是不能被打开的。所以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整个尼克斯的主场麦迪逊广场花园，你这川普周围有一群便衣，当然便衣嘛，老百姓也不一定直接锁定是谁，然后这时候还一想川普出现，我头顶哪哪哪是不是有机枪在那架着呢，狙击手等着呢，你一想起这个了，你说你这观赛体验能好吗？本来是啊，大家合家欢乐呀，现场冲动啊，激烈什么的。你一想到这旁边有武器，这旁边这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就上来，你说对于观赛心情是不是一种影响？这一点特别像什么呢？我记得有一年那个郭德纲在人民大会堂那个搞相声专场，郭德纲说那么句话，说这素质就是高啊，在人民大会堂啊。这块一演出啊，这观众不是好人也是好人，为啥？那里头庄严肃穆的政治气氛造成了你到那儿去呢很难完全投入到演出的欢乐气氛当中，你举手投足想人民大会堂啊，我是不是得收着点啊？所以这种拘束感给你带来的观赛体验它一定是稍显压抑的，就你想我要去看球，我可以站起来欢呼雀跃，我蹦着怎么嘚瑟都行，说我旁边坐着个国家领导人或者坐着某一个超级大人物，你是不是肯定就这样马上就稍微有点紧张，这个东西不影响你观赛吗？当然影响观赛体验。所以我们常有那么句话吗，叫什么事就怕领导重视，领导一重视这事就要坏。你看咱拿到赛场举例，墨西哥人浪，这马上世界杯到了，大家都知道墨西哥人浪，墨西哥人浪是墨西哥人发明的，就是站起来坐下站起来此一彼伏，足球场上很壮观，大家能玩嗨了。可是在中国的足球比赛玩不起来，为啥呢？因为我们有世界独一无二的主席台，主席台坐的是领导，领导我这级别往这一坐，正襟危坐，我跟你老百姓与民同乐，我跟你一样站起这个，我还怎么当我的干部？我得有领导架。所以呢，人浪一到主席台，马上就趴下去，再就接不上了。这就我们说微观上讲，这什么事领导一重视就要完蛋，就这个道理。因为原来的事情行进，甚至工作当中都是，它都有它的规律。你在外界不干涉的情况下按照正常的规律他办好了没有问题的，可是领导一重视领导一关心，使这办具体事就出现了一个走向问题，要么是由于紧张，要么是由于领导本身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一下子使这个事情做的味道就变了。 所以什么事呢？很怕领导重视，领导一重视就要完蛋。这个事儿不光中国有，美国也是。你看川普来，川普多重视尼克斯，我土生土长的纽约球迷，他一来场上氛围马上就紧张起来。所以你想，很多人到现场发现安保这把剑在上面悬着，而且比以前厉害多了。我消磨了三四个小时进来了，都筋疲力尽了，还能有多大劲头喊尼克斯加油 defense 防守，还能有这劲头了吗？劲头都不够了。尤其再一想，上头一个大人物在那儿，脑袋顶上可能还有机枪的盯着呢，你这心情也不会好哪去。所以说川普到现场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观赛的热烈气氛，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你这气氛一压抑，尼克斯作为魔鬼主场发挥不出来了。所以有的看球说奇怪，说尼克斯不魔鬼主场吗？怎么喊这个声音都说能把房盖掀开，怎么还没有马刺队主场好呢？还不如一个小球市呢。这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大家的整个这个气氛被压制住了。另外还有一些呢，能喊能作的球迷，总是那种荷尔蒙分泌很旺盛的。就像我以前说见义勇为这人呢，你不能完全说他百分之百平常就是小绵羊是好人，那种好人关键时候不敢站出来，往往见义勇为这他有点痞劲儿，他能关键时候不怕事，说明平常呢他有时候也容易惹事，这是人的两面，谁也躲不开的。那么在球场上特别有热情的球迷，往往在生活当中也是那种啊荷尔蒙上来情绪容易冲动的，而这样的球迷可能以前有打架各种各种前科。那么为了保证总统这时候进来的安全，有可能这种球迷就被排斥到球场之外，不让你进来了。就像英国给各个足球流氓建立档案，有的一大赛不让足球流氓进场，和那道理是一样的。那这些人进不来，那整个比赛谁领头来喊欢呼啊或者什么的，这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说川普来了影不影响观赛气氛，肯定是影响的。就说他来并不是一次与民同乐的壮举，反而是一次扰民行动，从安检上扰民，现场又压低气氛。所以这些人众口一词的说，你川普啊，你就是个丧门星，你别来了。很多人就发表看法，觉得这川普是造成尼克斯输球的一个主要原因。我想当然尼克斯要赢了可能这事就没有了，但是输了有人拿这个挑毛病，你也说不出啥来。这就是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在这点上指责总统无可厚非的。